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假如说人工智能创造了一幅堪称杰作的画，非常完美，也非常惊艳，您可能会愿意花10块钱买一张印刷品。
对，就当做海报挂在墙上吗？
没错。但是现在，如果您再想象一位真实的人类艺术家，他画出了完全相同的一幅画，但是他一口气复制了500张一模一样的副本。
那经济守规律就会起作用了，这个画的价格绝对会断崖式下跌。
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个物质无限充裕的世界里，唯一能保住价值的其实是人类之间那种不可替代的连接感。
确实是这样。
当我们步入一个几乎可以自动化所有生产环节的时代，财富最终会流向哪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为您解答的终极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硬核的宏观经济学问题。
绝对的。欢迎来到本次深度探讨。我们今天的分析呢，完全聚焦于一个明确的主题，也就是我们本期深度探讨唯一指定的标题，叫做 AGI 之后什么仍然稀缺？ Dora Cash 对话 Alex IMS 与 Phil Tremel， 劳动份额、关系性服务、资本所有权与发展中国家的 AI 指数化策略。
这个 title 本身就已经把核心要素都点出来了。
对，所以今天我们不谈那些枯燥的技术参数，只谈分配逻辑。就是说，长期稳定在60%左右的劳动份额，在未来真的会直接跌到零吗？
这个可以说是 AGI 时代具叠定性的经济学命题了。探讨未来的财富分配，其实核心就一条底层逻辑。
哪一条？
什么是稀缺的，就决定了价值会流向哪里。当我们把自动化的生产力推向极致，物质商品变得极度丰富的时候，我们必须去寻找在这个系统中，就是哪些要素的供给依然是刚性的，
也就是寻找稀缺性，对吧？顺这个思路， Alex IMS 提出了一个叫关系型部门的概念，但这听起来有点抽象啊。我们说的稀缺，难道只是指人类芭蕾舞演员或者画家这种纯粹的艺术表现吗？
远不止于此，它深刻影响着我们眼下非常多的高薪白领岗位，比如医生啊、导师或者心理治疗师，甚至是高端零售顾问。
哦，高端零售顾问也算吗？
绝对算。原因在于，人类天然是稀缺的。就是因为人类天然稀缺，如果自动化让许多其他东西不再稀缺，那么那些有人类参与并且处在闭环中的事物仍会保持稀缺。
我在这里必须挑战一下这个观点。如果说一个医疗 AI 能够瞬间调取全球数百万份文献，给出的诊断比顶尖专家还要精准百倍，那为什么病人还要花大价钱去挂人类医生的号？仅仅为了所谓的人情味吗？
诊断确实是可以被自动化的，但医疗服务这个产品本身，它包含的不只是信息处理。
那还包含什么？
它还包含了共情、物理存在的陪伴，以及极其关键的一点，责任背书。
责任背书？
对，病人坐在诊室里，他需要一个真实的人类握着他的手，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在处方上签下承担法律和道德责任的名字。
哇，这个角度很犀利。确实，如果出了医疗事故，你总不能去起诉一段代码吧？
就是这个道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责任网络是无法被算法替代的，也这是为什么您看，对于像欧莱雅或者路威敏寻这样的品牌，他们的后台系统可以极度自动化。
对，后台全是 AI。
没错，但前台保留人类共情和审美的触点，反而成了越自动化越值钱的资产。
明白了，这确实解释了为什么部分服务业能保留溢价。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大量人类为了生存全部涌向这个关系型部门，这真的能保住我们在宏观经济中那60%的劳动分割吗？
这个嘛，这就需要我们引入 Phil Tremel 关于相对价格与边际效用的机制分析了。
听起来有点学术，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吗？
没问题。要讲透这个机制，我们可以先看看历史上著名的劳动总量固定谬误，
也就是那个 Lump of Labor Fallacy。
对，在工业革命时期，像大卫·李嘉德等经济学家曾错误地认为，机器把活干完了， 工人就会永久失业。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动态机制。
是什么机制？
自动化让商品变便宜了，对吧？那么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就上升了。多出来的钱就会流向新的需求，从而创造新的服务工作。
也就是说，资本和机器的价格相对于消费品的价格正在不断下降。
完全正确，资本的价格相对于消费的价格正在下降。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现在造一台机器人的成本比培养一个人类舞者的成本降得快得多。今年造一个机器人，明年这个机器人能造出一打机器人，但是芭蕾舞演员的数量是一样的。
极其精确的比喻。如果我们将这个机制推向极端，您假设一下，由资本驱动的机器完全自动化了物质商品的生产，商品种类趋近于无限。
好，假设我们有无数的商品了，
但是人类对这些物质商品的边际效用是会快速饱和的。您不可能一天吃50顿饭，对吧？或者同时开100辆车。
确实，人的物理需求是有上限的。
当物质极大丰富，人类的需求在物理层面上饱和后，大量剩余的财富就会涌向那些永远无法饱和的关系型服务。
所以，如果是这种走向，人类的劳动份额不仅不会跌到零，甚至可能会吸走极高的消费份额。
没错，这就是乐观的一面。
这听起来是个非常不错的结局，但作为硬币的反面，假如说 AI 驱动的资本品不断创造出我们现在甚至无法想象的新种类商品，比如极度复杂的沉浸式虚拟现实，或者宏大的太空探索项目。而且如果我们人类对这些新事物的需求永远不饱和呢？
那就是真正危险的岔路口了。如果需求永远不饱和，资本在整个经济中的份额就会无限扩张，
然后劳动份额就会被极度压缩。
是的，更让我们被动的是，我们目前根本没有足够的数据来判断经济到底在朝哪个方向走。
等等，我们没有数据？每天不是有海量的经济报告在发布吗？
Alex Amos 特别指出，那些数据不够用，我们严重缺乏在极度富裕状态下消费者需求弹性的微观数据，而且像 Onet 这样的职业数据库更新速度也远远落后于技术发展。
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呼吁我们需要一个数据领域的曼哈顿计划。
是的，他一直强调，我没有数据，我们需要一个数据版曼哈顿计划。因为我们现在就像是蒙着眼睛在为未来万亿美元的资本进行战略规划。
太可怕了。那既然未来的宏观数据还是一团迷雾，我们不妨回到当下的微观现实中来看看。这几年关于 AI 替代白领的恐慌情绪可以说是非常严重，很多企业都在考虑裁员。
恐慌确实存在，但如果您看 Yale Budget Lab 等宏观数据分析，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是的，这也正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软件工程这种高暴露行业，我们仅仅看到初级岗位的招聘增速放缓了，而对资深人才的需求反而更加旺盛了。这是为什么？
目前我们确实没有任何白领歇息的证据。这就要回到经济学中非常经典的一个理论，叫 O 型环模型。
O 型环？这怎么解释当下的工作流呢？
大家都知道，一项白领工作往往是由一条长长的任务链组成的。目前 AI 确实能够完成其中90%的常规任务，
先写代码，写写邮件之类的。
对，但剩下那10%的关键环节，比如逻辑核查、商业判断或者合规审查， AI 依然不可靠。只要这10%不可靠，企业就不能把整个工作流全盘交给机器。
我明白了。如果10个任务中9个被自动化了，只剩1个没有自动化，而那个人可以专注于那个任务，这个岗位反而会变得更高产。
对，结果就是人类不仅没有被剔除，反而因为被剥离了繁文缛节，生产力迎来了大爆发。企业不但不需要裁掉这个资深员工，反而更依赖他了。
但我必须对这个安全感打个问号。O 型环模型真的能永久保护人类吗？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
如果 AI 进化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哪怕它的可靠性只比人类高一点点，现有的那些法律护栏呢，行业执照等制度摩擦，难道不会为了迎合极高的效率而被彻底修改吗？
Phil Trammell 发出的强烈预警就在这里。O 循环的保护逻辑在未来可能会发生极其残酷的反转。
怎么反转？人类怎么就从不可或缺的保护神变成系统的累赘了？
您想象一下未来整个系统的运转机制。当 AI 生产流的处理速度、API 接口的交互优化以及输出质量全面超越人类的时候，整个经济体其实是以极高的机器速度在运转的。
都是毫秒级的反应。
对，这时候如果硬要把一个需要睡觉、会情绪波动、需要几分钟甚至几天才能做出反应的人类强行塞进这个工作流中，会发生什么？
人类就成了这个高速网络里颜值最高、最不可靠的组件。
没错，因为等待人类输入的交易成本太高了，系统为了维持极致的效率，最终会选择将人类彻底剔除。 Phil 认为，即使现在有执照等制度保护，如果 AI 驱动的系统明显更高效，这些制度障碍也极可能只是过渡性的。
这太冰冷了。如果我们真的被系统无情地判定为低速组件并被剔除，那明天会发生什么？难道大家就直接失业，拿着救济金过上乌托邦生活了吗？现实世界显然没这么丝滑。
当然没有。在这个彻底排斥人类的终点到来之前，我们会经历一个极其痛苦的阶段。 Molly Kinder 将其称为混乱的中期。
Messy middle。 最坏的情况会是什么？
最坏的情况可能不是一夜之间几千万人失业的闪电崩盘，而是一种缓慢下滑的挤压，也就是 drip scenario。
就像钝刀子割肉一样。
对，我们可以回看历史上电话接线员的演变。自动化其实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接线员并没有立刻被抛弃，但他们被迫在一轮又一轮的重组中转向了薪酬更低、技能匹配度更差的岗位。
那这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冲击？
极大的破坏力。只要有2%的失业率上升，政治风向就会完全改变。
既然我们明知道存在这种巨大的政治动荡和财富分配风险，为什么不采用最直接的手段呢？
您是指罚钱？
对啊，就是近年年科技界一直在呼吁的 UBI， 全民基本收入，向机器人收税，然后每个月给普通老百姓发钱。这难道不是一个完美的兜底方案吗？
从机制上看，纯粹的 UBI 发钱方案隐藏着巨大的权力结构风险。 Alex Imus 对此就表示了深刻的担忧。
风险在哪儿？大家拿到钱不是挺好吗？
想象一下，如果民众的基本生活完全依赖于当权者开出的支票，这就意味着民众失去了经济独立性。谁掌握了分配资金的权利，谁就彻底控制了社会。这是一种极端危险的依附关系。
哇，细思可恐。那如果我们拒绝这种纯粹的施舍式发钱，怎样才能让普通人真正分享到 AGI 的红利呢？
Alex 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全民基本资本，也就是 Universal Basic Capital。 核心逻辑是不要只发放消费券，而是要让公众成为资产的股东，拥有产生这些财富的资本所有权。
这个听起来靠谱多了，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呢？政府去买股票吗？
这就碰到了一个巨大的目标选择难题。如果政府用公共资金去大举买入某一家比如叫 Anthropic 的公司，结果最后实现 AGI 拿走全部市场利润的是另一家机器人公司，怎么办？
收益全被别人拿走了，公共的资产依然会归零。
没错，所以 Phil 补充强调，我们必须把向什么征税和怎么分配区分开来。政府可以通过征收广积税来筹集资金，然后为公众购买涵盖全市场的广泛资本组合，这样就不需要精准对赌某一家公司了。
拥有资产敞口，这确实是应对分配不均的关键。但是我们刚才讨论的好像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框架。
对，
那些根本不掌握核心 AI 供应链的发展中国国家呢？比如尼日利亚或者印度，他们既没有顶尖的模型，也没有庞大的算力，这场财富洗牌中他们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在经济学界被严重忽视的问题。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他们面对的混乱的中期可能会更加漫长。对于像印度或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关键在于获取 AI 经济的敞口，
也就是去买贝塔收益。
没错，考虑到 AI 可能冲击世界的速度，我一定会优先尝试指数化，就是先去买指数，当然绝不会只依赖这一点。
这一切听起来，让我忍不住想问一个更宏大的问题。AI 到最后到底会像什么？ AI 会像电力还是会像社交媒体？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演化路径。如果像电力，那就是一种普惠的基础通用技术，配合开源模型快速扩散，各行各业甚至是发展中国家的大众都能以极低的成本接入，分享收益。
就好像用电的工厂赚的比发电厂多一样。
对，但如果是像社交媒体呢？
赢者通吃，
租金和红利将高度集中在极少数的前沿实验室或者硬件垄断者手中，没有接入这条核心利益链的国家和企业将被现有的体系无情地甩开。
这确实是悬在所有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么把国家层面的战略拉回微观企业层面，对于正在听我们这期分析的企业管理者，比如 CEO、CFO 们，有什么最直接的实操建议吗？
有三点。第一，重估关系型服务。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欧莱雅或者 LVMH， 服务业和零售客户必须意识到，把任务分层，前台保留人类共情和责任背书，可能是越自动化越值钱的部分。
第二点呢？
放弃粗暴的裁员预测，不要总想着干掉多少人，而是转向工作流重构，搞清楚哪些岗位短期会变成少人动墙。
也就是把那90%剥离掉。
对，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要从单纯的 co-pilot 走向 AI 经济韧性。提醒一下 Accenture 或者微软生态系统的企业，不能只停留在能力层，企业需要的是重构治理机制与价值捕获模型，
也就是确保自身拥有数据和流程资产，获取 AI 的金融资产敞口。
完全正确。
回顾我们今天的剖析，其实原作者们并没有给出一个简单的算命式的预测，而是呈现了一棵庞大的决策树。经济学的真正价值在于为我们标出这些关键的变量。
确实如此。
好了，在本次深度探讨的最后，基于原文献中反复提及的资本偏好者这一概念，我想为您，也就是正在聆听的听众朋友，留下一个终极思考。设想一下，如果未来的财富不仅仅是由人类来分配，而是被具有极高储蓄率和无尽扩张欲的 AI agents， 或者说是不饱和资本偏好者所占据，
一直在扩张算力，一直在探索宇宙。
对，那么在未来的积极经济中，最稀缺的或许不再是人类的劳动，甚至不是资本本身，而是什么呢？也许是作为人类的纯粹消费欲望与意义感吗？
这个想法非常具有颠覆性。关于 AI 代理长期的资本偏好具体会怎么演化，作者在文中其实未详述，但现有的这个机制推演已经足够引发我们深思了。
确实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咀嚼。感谢您的深度聆听，我们下次再见。